我希望能够两个人结婚以后就非常满足了。没有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觉得找了一个工作以后，我们也会心满意足。那刚刚来美国，我们很多人在一开始读书的时候，开着一部破旧的车子哈，那时候会想，假如能够有一部新的哈可靠的车子，心里面就什么感到非常好，是不是？因为不需要担心抛锚。我想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想想看，这些我们所寻求的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满足我们？那实际上我们都明白，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喜乐或者满足都是暂时的啊，不会给我们心里面真正的让我们满足啊，不会要让我们真正的啊能够感到喜乐。但是呢，我们还会常常去寻求啊，想要那些东西，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渴望更多啊、更大、更好的。那我们有没有时候会想想看，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在寻求什么？那我要那个东西对我啊，到底有什么帮助？目的是什么？那我今天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有两类人哈，有两种人，看看他们想要什么。那么他们想要的东西是目的是干什么啊？盼望他们的选择对我们今天人能够有提醒和帮助。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啊马太福音20:17-34，马太福音啊20:17-34，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啊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啊，看你的圣经啊，或者是啊屏幕也可以。马太福音20:17，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儿。耶稣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盼望你的话语就是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带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马太福音20:17这里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在路上把12个门徒叫在一边，对他们讲话。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当时呢，耶稣和门徒们正在耶利哥城的附近。那耶利哥城呢，我们知道它在海拔以下大概800英尺左右，而耶路撒冷呢在海拔以上2400英尺左右，所以两城的落差很大。那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呢是啊，从低往高走，所以是去上耶路撒冷。那当主耶稣决定要去犹太地和耶路撒冷方向的时候，当时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呢？那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记载， 在其他的福音书，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呢，有一些描述。所以当时啊，马可福音记载告诉我们，啊，门徒们听说耶稣要去犹太地和耶路撒冷方向，他们心里面就变得非常担忧，非常惧怕。啊，他们担忧惧怕什么？在约翰福音有点提示。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记载，当时那个门徒们在提醒耶稣说，说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那里吗？你还要往那里去吗？你当时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多马的，多马更是非常激动，他对其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我们去和他同死吧。说显然当时啊，门徒们知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方向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感到非常惧怕担忧。但是呢，主耶稣的计划一定啊，他要上吗？上耶路撒冷去，要完成神托付的这个计划。路加福音那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九章的第五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那里说耶稣将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属于是按照神的计划，那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那个时候他知道门徒们心里面非常的不确定，非常担忧，他就继续要预备帮助他们让他们心里面做好一点准备。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这里，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呢，耶稣是刻意的把门徒们叫到一边，要对他们说话。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有庞大的人群跟在耶稣的身边，所以很难让耶稣单独跟门徒们有相聚的时候。但是呢，耶稣还是刻意找机会要单独跟门徒们讲话。那这个时候耶稣讲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十八节，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他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看哪是一个感叹词，表明什么？耶稣要引起门徒们的注意，说你们要仔细听，要仔细聆听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会发生他身上的事情。那么这是耶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预先告诉门徒们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在前面我们知道，对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来说，这是第四次。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那个地方，这三个门徒有一次特别的经历耶稣把他们带到山上，在那里改变了神的形象。那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在神的国里面，在那个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同时也出现在那里跟耶稣谈论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事情。这是人子耶稣会什么被在那里会经历的一切。所以主耶稣之前有两次已经同时告诉十二个门徒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杀会被羞辱，第三日会复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两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告诉门徒们的？那第一次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那个地方，当时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知道了耶稣就是神的受膏者基督以后耶稣第一次告诉他们。第二次呢是记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是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不久，他最后一次回到加百农的时候在那里又同时告诉十二个门徒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前面两次都记载的比较简单一点，第三次这里呢记载的比较具体。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十章这里呢，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那些人要对他死罪之后呢会把他交给外邦人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那些外邦人就是罗马人那些罗马人呢那些兵丁会戏弄他鞭打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们他被杀害的方式是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会被罗马人杀害。那主耶稣第三次告诉门徒们让他们要仔细的聆听，要在这儿要注意要仔细聆听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门徒们有没有听进去？他们有没有听明白耶稣所说的？那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没有具体记载，而路加福音呢给我们一些提示。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作者路加描述的比较仔细，第三四节这里说什么，门徒们一样也不懂得，意思是隐藏的，他们当时不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说耶稣在这里大声地告诉门徒，你们要注意，你们要留意，特意要告诉他们要注意这要发生事情。但是呢，门徒们当时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明白应该干什么，应该问嘛，是不是？假如你没有听明白的话，需要问讲话人你到底说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但是门徒们当时没有去向耶稣进一步的询问请教，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们当时不明白，他们不愿意去问。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假如比如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对方在说什么，没有明白对方到底在说什么，那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直接向对方去询问，是不是？请他解释一下他表达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不愿意去，而是在那儿猜测猜测别人怎么想的，猜测别人的用意，那样的话会什么？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会影响彼此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第三次在这儿提醒门徒们，将要经历的事情，让他们仔细来聆听人子所要经历的一切，让他们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但是他们没有留意，没有仔细去听没有听明白，也不愿意去问所以主耶稣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以后会被人羞辱诬告，被别人鞭打，他会受刑罚，被人压伤他会被人最后定下死罪，最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切主耶稣非常清楚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知道自己的身心灵呢就会经历到那种极其痛苦，极大的痛苦和煎熬。但是呢，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每个人，他定义往前行他为了每个人的罪，没有为了每个人的罪呢，来愿意来替我们担当，替我们去死。因为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赎罪呢，我们就不需要经历那样的死亡。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呢，也让我们能够对以后有更大的盼望。所以在事情发生以前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要预备为门徒们做进一步的预备，刻意就是让再次来提醒他们，盼望他们要警醒，要仔细聆听他所教导的。但是呢，我刚才讲门徒们没有明白耶稣所说的，也没有继续向他来请教来询问到底怎么一回事。不但如此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竟然在开始琢磨别的事，他们在琢磨什么？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刚刚教导完，告诉他们讲完了他在耶路撒冷将要经历的事情以后，这里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这样的描述马太这样的描述非常的有趣。那这里提到四个人，但是只讲到一个人的名字，讲到西比泰这个名字，没有说起其他三个人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对当时读者来说，他这样描述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马太到底在说谁。那西比泰是谁？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渔民他家里有雇工，他有两个儿子帮他一起来打理他的渔业。从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是谁西比泰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他的母亲是谁？他的母亲叫萨罗米。那么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人呢，带着自己的母亲萨罗米来到耶稣面前来拜他。那这里的拜是跪拜这母子三个人呢跪拜在耶稣的面前这个动作本来就显示非常严肃事情非常严肃，他们非常认真，他们一起来向耶稣来恳求什么。那么耶稣对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马太福音20章第21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 啊，向主耶稣提出要求的是谁啊？是雅各、约翰的母亲撒罗米。所以耶稣在这儿问他你要什么，他回答的非常干脆，非常清楚。以后在他的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啊，这个什么观念？这是两个最大的位置，是不是？两个最显赫的位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这位母亲非常善于为自己的儿子啊，为自己两个儿子着想。我想这一点像我们华人，有没有像？我们很善于什么？很善于为自己的儿女做安排、做计划、做打算。那从圣经的记载看，雅各、约翰的母亲撒罗米呢，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一般，非常好。一方面呢，你从马太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可以知道什么？从血缘关系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他们是什么关系？有人知道吗？他们是亲姐妹，他们是姊妹两个。那从另一方面来看，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和其他的几个妇女呢，常年跟着耶稣后面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帮助，来打理他们的基本的需要。所以从各方面来看，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非常好。所以这位母亲呢，很显然是为自己的儿子来走后门来了，是不是？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来看呢，很可能是雅各跟约翰自己先向耶稣提出要求。那我们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37节啊，这里这样描述：他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意思说要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从马可福音这里可以知道呢，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人也是向耶稣提了同样的恳求，他们口气非常大，是不是？他说我们无论求什么，你务必要答应啊，你们一定要答应，请他啊。你说他们两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哪来这么大的勇气？这两个人呢，很显然他们觉得自己跟耶稣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啊。这两个人是什么？这两个门徒是耶稣核心门徒的三个核心门徒的两个。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次记载，耶稣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在身边，表明什么？表明神对这三个人呢有特别的托付啊，他们的责任呢啊有特别的责任。那很可能这兄弟两人呢不放心啊，那担心啊耶稣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什么就把自己的母亲给搬出来，来请他啊一起来到耶稣面前啊，来向他提出要求。三个人一起跪在耶稣的面前，请他什么？开恩啊，请他答应他们的要求。所以在那个时候，雅各跟约翰他们很可能心里面觉得很有把握啊，这下子呢耶稣不大可能会拒绝他们的要求。但是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0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今天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啊。主耶稣的回答呢是针对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人，告诉他们两个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求什么。耶稣不是在说他们兄弟两个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是说什么？他们的要求太无知，他们对天国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人呢，他们是用地上的观念啊来看天上的事情，他们的心思完全是放错了地方。当时门徒们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多了，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么主耶稣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教导他们，跟随他的人也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马太福音前面经文我们前面讲过，他告诉门徒们呢，跟随他的人要什么？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观念，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服侍主，要持守一个孩童的心，在神面前谦卑啊。那持守一个怜悯人的这样的心态，为主呢放弃啊一切来跟随他。所以主耶稣一直在提醒跟随他的人，要什么？需要思想的是尽心尽力来为主摆上，是忠心于神的托付。当警醒，不要什么？不要啊！不要从在先的变成在后的， 换句话说，焦点在哪里？焦点是在神国的事工上，不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啊，不是在思想自己的益处。很显然，那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人呢，他们没有听到神里面去，所以他们的观念还是地上的观念，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特别，那就应该得到更大的赏赐。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呢？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什么？实际上是一种求佛拜啊，求神拜佛的观念，会觉得信主以后自己非常特别，在各方面的神会大大的祝福，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会让我们家庭和睦，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很乖，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哈，我以前就有过这样的心态。那基本上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一种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总觉得信主以后，那我应该是除了得到永生以外，我在地上的时候会什么，在各方面神都会大大的祝福，让我一切都平安顺利。还有刚刚信主服事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心态，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服事的越多，那神呢就会祝福的越多啊，就会保守越多。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焦点不是思考自己会要得到什么益处，而是什么？思考如何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成为神一个合用的器皿。那我们神看重什么？忠心的一种心态啊，那个忠心的在使用神啊给我们的恩赐。那当我们这样忠心于神的时候，神自然都会按照他的意思呢来赐给我们啊，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啊就是能够得到更重要的天上的基业。那马太福音这里呢，主耶稣提醒雅各啊约翰兄弟两个人，不要把心思放在错的地方啊。他问了他兄弟两个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能喝吗？这里的杯什么意思？是主耶稣将要经历的苦杯啊，他就是以后要被人羞辱、谩骂、戏弄、鞭打，最后会被杀害。耶稣问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回答非常干脆，是不是？他说我们能喝你的杯，他们非常有把握。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两个人实际上是还不明白耶稣将要经历的苦杯，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马太福音20:23，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雅各约翰，以后他要喝，以后啊，他说我要喝的苦杯呢，你们一定要喝的，像我一样你们会经历到各样的逼迫和苦难。他说但是坐在我的左右边不是我自己可以赐的，乃是父神所赐的啊，所预备的，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在这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在天国里的位置呢是神啊，是父神所赐的，不是靠人的能力和努力来得来的。说将来坐在什么位置呢，神自有他的安排啊，我们不需要去操心，不要去啊挂虑。那耶稣在这讲，他说坐在他的左右边不是他可以赐的啊，是父神预备和赏赐的。那这样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问题？我相信我们会有问题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圣子啊，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他是人但是他也是神，他怎么啊没有权柄决定在天上的位置呢？没错，主耶稣的确是神，他有神圣的大能，但是他以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刻意的虚极，甘愿降卑自己啊，他限制自己让放弃一些啊，在一些时候放弃一些啊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比如说他以肉身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啊，他告诉门徒们第二次他再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回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他那样说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他以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甘愿放弃一些权利，但是一旦他复活回到天上以后，他就完全恢复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种属性啊，也恢复了所有的权柄。所以雅各和约翰呢，在 在这里他们要求将来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那么其他的门徒听了以后会什么反应？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弄他们兄弟二人。另外十个门徒听了这里兄弟两个人的要求以后就变得非常恼弄。什么原因他们也恼弄？很简单，他们在琢磨同样的事儿。他们也希望将来也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只是他们还没有机会说。那主耶稣讲，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这句话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所以当门徒当时门徒是这样的心态，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仔细思想，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改变自己的观念。看到门徒们都是以这样一种心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耶稣要对他们进一步的教导。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耶稣教导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越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越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耶稣再一次把门徒们叫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教导，他要让他们明白在地上的治理方式跟天上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提醒门徒们，你们都明白在地上的君王呢都是什么，他是如何来治理的。地上的君王呢是有权来治理他的子民，大臣呢操权管束他的百姓。那这里为主治理跟操权管束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在上掌权的人在各方面来管制来管辖他的子民。所以是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也就是说在天国里面呢人的关系不是这样的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天国里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所以是在这告诉他们说，在天国里面谁越为大呢就要做他的用人，谁越为首呢就要做他们的仆人。这是一对平行句，那为首为大呢是意思一样的，仆人跟用人意思是一样的，这样的表达是为了加强所以要表达的意思。那在天国里面谁愿意为首，谁愿意做带领，就需要做其他人的仆人。那仆人是干什么呢？是专门服侍人的，是不是？仆人有什么样的品格，有什么样的特质？作为一个仆人，他是一个甘心乐意服侍人是一个尽心尽力服侍人。那主耶稣说，作为一个带领人，他必须要先谦卑下来，要像一个仆人一样甘心和尽力的去服侍其他人不是想要做头，不是想要去管理别人。那什么原因耶稣这样说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人子讲的耶稣自己他这样的表达，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他是要强调神的儿子以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主耶稣用自己的例子来教导门徒们，告诉他们说，那他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愿意以低位的方式来到世上，甘愿以仆人的形象来服侍人不仅如此，他更重要是什么？他愿意舍弃自己肉身的生命，作为多人的属下。那属下呢是一个代替的观念，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都是要死的，但是呢耶稣甘愿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替我们赎罪这样我们就不会死就会跟神永远在一起，得到那永恒的生命。那耶稣这儿说什么？他做多人的属下，多人就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属下。耶稣怎么是很多人的属下？什么叫很多人？那我们知道耶稣，有人说那么耶稣来了以后不是 为所有人死吗？他不是来拯救所有的人吗？他怎么会说只是为多人的属下呢？没错，耶稣来了是为了每一个人他所成就的一切，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但是问题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他所成就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他死？假如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愿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他自己死的，那 耶稣就成了他的属将。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啊，跟随他的时候呢，不要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啊，不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什么把时间精力呢放在哪里啊？放在如何啊能够在神国的事工里面能够忠心的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人什么，每个信靠他的人都愿意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啊，那么在每天跟随他的路上呢能够尽心尽力。那神还期望我们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0:29，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啊，这里他们是讲了主耶稣跟门徒们谈到啊，他们在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有庞大人群在身边啊，在前后跟着。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是啊，从耶利哥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两个特别人出现在画面里面。马太福音20:30，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耶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啊，两个坐在路旁的瞎子在那里啊，知道听见了，听见耶稣从那里经过。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巴蒂买，而马太福音这里说有两个瞎子，是怎么一回事？那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记载，比如在马太福音前面第8章啊，耶稣在加达纳那个地方呢为两个被鬼附身的人赶鬼，而马可福音呢只说就有一个啊，有一个人啊被赶鬼。显然这福音书的作者他是从啊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不同的事情。那有的作者是什么，是强调带头说话那一位。那么眼前这两个瞎子他们啊看不见，他们怎么知道耶稣要从那儿经过呢？那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当时庞大的人群从那儿经过的时候，那两个瞎子听到很多人来了，就打听路上的人说怎么一回事。那有人就告诉他，拿撒勒的耶稣来了。一听到是拿撒勒的耶稣来了，这两个瞎子呢就开始在那儿大声的喊叫。他们喊叫什么？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称呼耶稣是他们的主，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主人，是主宰，是神，因为他们后面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是以色列人对救主基督对弥赛亚这个专用的称呼，说明在那个时候两个瞎子已经非常清楚眼前的那位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的等待的救主啊，弥赛亚。所以那两个瞎子呼叫耶稣做什么？他说可怜我们吧。可怜什么？显然是要耶稣来开启他们的眼睛，是不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那两个瞎子他知道耶稣可以帮助他们，两个瞎子 一听说耶稣来了，他们就什么，他们呼叫，因为他们之前一定听说过耶稣曾经让人各样的人得了医治啊，所以说马上在这儿呼求。那耶稣有没有听见他们的呼求？那身边的人又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20:31，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孩子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听到两个瞎子呼求，众人的话马上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请他医治，是不是？圣经怎么说的？不是啊，听到两个瞎子那儿大声呼求，那些人怎么反应的？就责备两个瞎子，不但如此还不许他们讲话。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像瞎子一样的人啊，都是一群被看不起的人，都是看不仅如此是被看为不洁净的人，这样的人平时是不可以在一些公共场合参加公共聚会的。说这些人是平时没有办法靠自己生活，他们必须要什么，只能靠乞讨，靠别人的施舍。所以这些人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他们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群人。说跟在耶稣身边的人有很多已经信主了，已经有包括门徒在内，他们理当什么有怜悯之心，应该把两个瞎子主动的带到耶稣面前请他帮助。因为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有记载，也有别人把病人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请耶稣来帮助来施行怜悯。但是呢这里的人呢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他们不但不愿意主动的把那两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反而还在那里干什么？斥责他们，来禁止他们讲话，来阻碍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今天我假如我没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会不会对他们有怜悯之心？等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是否愿意啊，愿意跟他们接触，是否愿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教会里来，还是会像马太福音这里这些人斥责他们，不允许他们讲话，不欢迎他们到教会来。所以两位瞎子被斥责了一番以后，被要求不能讲话以后有什么反应？这里说两个瞎子越发孩子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越发是海叫声更大啊，海叫声比以前更大。那么他们再次在这儿称呼耶稣为主，再次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救赎弥赛亚。所以他也再次来呼求耶稣可怜怜悯他们。什么原因他们要这样越发大声的喊叫？他们已经知道了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他有能力医治他们。也许他们以前不相信，也许他们以前有很多机会都没有，都错过了。但是这一次的话，他们不愿再错过了，他们不想再错过了。假如再错过的话，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两个瞎子不管众人如何来阻挠，不管众人如何来斥责，他们不顾一切就大声的呼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拦阻，我们自己也会常常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在遇到拦阻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会呼叫耶稣的名字，说主啊帮助我？盼望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呼求的心态。所以两个瞎子他们没有灰心，在难处面前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继续呼叫耶稣的名字。耶稣有没有听见？他会帮助他们吗？马太福音20章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耶稣听见了，不仅听见，他站住了，请他们过来。两个瞎子看不清路，他们没法走路，他们怎么能到耶稣面前？马可福音10章有点描述，马可福音15章50节记载说，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我们很多人都见过瞎子怎么走路哈，瞎子怎么走路，要么是被人牵着，对不对？要么是手里面拿一个棍子，慢慢的一边探路一边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往前走。眼前这两个瞎子怎么走路的？他们做了三个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是把衣服丢下跳起来往前走。这三个动作呢，从这三个动作可以看出这个瞎子当时是他们心情是怎么样。那在我们看来，丢衣服算不了什么事儿，对不对？但是对瞎子来讲，那以前那件外衣，那是他全部的家当，那他是他身上最宝贵一样东西。除了白天穿在身上以外，他晚上啊睡觉的时候还需要盖在身上御寒。但是呢，瞎子在这个时候，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丢了。什么原因？他们能够把他最宝贵的外衣给丢了？因为他们看见了更宝贵的东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眼前。瞎子们两个瞎子知道耶稣基督会解决他们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想都没想，毫不犹豫的就丢下衣服。第二个动作是什么？他们跳。为什么要跳？很简单，说是他们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叫他们，向他们呼唤，要对他们实行怜悯。他们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第三个动作是什么？走，往前走。他们要走到耶稣那里去。我们刚刚讲过，瞎子走路是非常非常难的，是不是？一不小心会摔倒，会遇到危险的。但是眼前这两个瞎子，他们心里面没有惧怕。什么原因？因为神的儿子就在前面，就在那里啊，他们完全忘记了心里的惧怕，完全忘记了平时是如何走路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往前走。再说他们知道，即便是摔倒了，神的儿子耶稣也会把他们给扶起来， 所以那两个瞎子呢，愿意把平时看为宝贵的东西给丢了，丢了一边，因为什么？他们看到了更宝贵的东西。我想可以联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一些我们看为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那件宝贵的外衣是什么？我们也是有没有想过把那件宝贵的外衣给丢掉了，把心转向神，转向耶稣？在这里，耶稣问了两个瞎的一个问题：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奇怪？非常奇怪。两个瞎子是什么？有什么需要？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是不是？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这样问？多此一举，是不是？听起来是明知故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那主耶稣要让两个瞎子自己说出来，亲口说出来，他们心里面到底想要什么？那实际上这是也是什么？也是耶稣喜欢做的一件事。他常常是什么？问，用问题的方式来问对方，你是怎么想的？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这两个瞎子到底想要什么呢？三十三节，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两个瞎子又一次称呼耶稣为他们的主，他们如实的恳求，要他们的眼睛能看见。所以两个瞎子呢，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要什么。他们没有向耶稣要吃的，没说要喝的，也没有向他要钱财。他们要什么？要耶稣开启他们的眼睛。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瞎子他们看不见已经有多久了，也许生来就是瞎子，他们已经在黑暗里面摸索了太久了。他们来到神的儿子面前，请求他施行怜悯，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光明。很显然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眼前那位耶稣有能力让他们看见，只要他愿意。那看耶稣怎么做呢？马太福音30章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说听了两个瞎子的恳求以后，耶稣动了慈心，动了怜悯之心啊，这是神的一个属性。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啊，没有他的怜悯，我们每个人都会继续陷在罪的捆绑里面，会一直在黑暗里摸索。所以主耶稣知道两个瞎子的悲惨的情况，他怜悯他们，耶稣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手摸了他们的眼睛一下。这是主耶稣医治人的最常用的方式，他用那慈爱的双手去触摸被医治的人。那主耶稣完全可以讲一句话，完全可以下一个命令，一个意念，一个眼神都可以把瞎的眼睛给打开，但是他选择用自己的手去触摸他们。什么原因？我们上面讲过，像瞎子一样的人都是被开为污秽，被开为不洁净的人，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唾弃遗忘的人，没有人会去关心他们，那么平时一般人见了都会躲还来不及，更不用说去用手去摸他们。主耶稣这要让人知道，他来就是要来施行神的怜悯，要给人怜悯，他来就是要去触摸那些被人遗忘被人唾弃的人，他更是要让两个瞎子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让他们感受到神那个慈爱的抚摸。所以主耶稣这手一摸，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两个瞎子的眼睛马上可以看见了。那主耶稣的医治都是一次到位彻底啊，没有任何的中间的康复过程。所以两个瞎子马上可以看见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圣经说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两个瞎子眼睛变得健康了，成了正常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圣殿，可以参加各样的宗教的活动，他们也可以选择去做自己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去享受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事情，他们可以去选择去做买卖，去盖一番事业，是不是？但是这两个瞎子做了什么选择？他们选择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做什么？做见证。两个瞎子刚刚得到医治，他们还没有，还做不了其他的服事，就决定跟在耶稣的后边，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他们要向人宣告， 宣告什么？所以我们以前是瞎子，现在是能看见了，是拿撒勒那个耶稣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见到光明。所以两个瞎子的不仅他们肉体的眼睛看见，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也彻底被打开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想要天上最好的位置，他们用地上的观念去看天国里的事情，自以为跟主的关系亲密，可以求得更大的荣耀和赏赐。那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他们呢，要仔细先聆听神的话语，去思考，思考和留意的事情呢，不是在天上座位的高低，不是天上赏赐，因为那儿的赏赐已经有安排。他们思想的事情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如何去跟随，如何来效法主。当思考为了天国福音的缘故，如何去面对各样的逼迫，用仆人的心态去被神使用。所以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与耶稣的十二门徒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门徒们想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完全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两个瞎子呢，他们的情况呢，是跟门徒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向耶稣去恳求金钱财物，他们也让耶稣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见到光明。他们要求看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后可以更好的生活，不是以后为了可以有自己的荣耀。他们想要看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可以有机会跟随主，可以服侍他，可以有机会来见证他。所以假如现在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他问你，你想要什么？要为你做什么？你会如何来回答？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要那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本来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你还是怜悯我们，你让耶稣基督来救拔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被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我们也跟父亲的隔阂被拿走，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你面前站立，跟你和好，跟你成为你的儿女。主，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有你的美意，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常常来思考我们如何来更好的成为你的器皿。等你问我们，像耶稣问门徒一样，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盼我们能够我们的回答能够合你的心意。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每天都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思考如何在地上的时候，就像两个瞎子，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他们看见干什么？他为了是跟随主，为神做见证。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